本节目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HHS 赞助播出。Hello， 欢迎收听硅谷夫妻去查理，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一开头一定还是要来提到最近硅谷非常大的新闻，就是加州第四大的银行叫做硅谷银行，叫 Silicon Valley Bank， 它倒了，破产了。
哎，这个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怎么可能一个银行好端端的就两天之内就倒了？
真的，因为它太快了，就是迅雷不及掩耳之掩耳，
迅而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就破产了。不是，它是第一天说什么股票下跌了60%吗？然后大家就发现，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结果隔天就倒了，
对，
也太快了吧。主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到现在还没搞得特别清楚。
非常简单的来讲，就是有一堆在他那个银行存钱的人想要把钱取出来撤资嘛，对不对？就他们有这么多钱了，
对，就造成挤兑嘛。
对，因为你把钱存在银行，那银行不可能 就存在那啊，对不对？他肯定是拿去投资啊，去买国债啊等等的。
这两天我有看就是很多人 PO 的嘛，然后我就有读到说，他说其实我们钱存银行不是我们存在他那边，是我们把钱借给他，然后他要去拿我们的钱去投资，
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利率啊，存钱的那个定存的利率，
对，然后他们就说银行是那种空手套白狼，
对我们硅谷很多科技公司还有新创公司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很多公司会跟这家银行贷款啊，融资啊等等等等，然后一些科技公司平常的一些现金流啊 cash flow
没错，
也会就是用来发薪水的，用来就是支付平常的一些营运上的开支的，也会存在银行。
你这说到点子上了，
就是你的公司呢？
我真的觉得我有够倒霉耶。
怎样？
你说硅谷公司千万家，偏偏我进的这家公司就有这么多现金在那家银行上。
26%，
对，所以
我们那一天，我那天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 po 文，不小心就是感叹了一下，结果很多人看错，我说你们公司有几亿的美金存在这家银行，所以可能下礼拜薪水不知道发不发了出来，结果很多人看成是你有几亿美金存在那个银行，
对，我倒是想啊，我很希望我有那么多钱呢、然后他曾经拥有过也 OK 啊，
不是啦，是你公司啦，
对，
不过后来好像美国政府接手了之后呢，是有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的感觉，就说这个钱你们不是就没了，这样打水漂了。
可是他那封信写得很怪，就他那个声明，他写说这些损失不会让纳税人承担，他原话是这样讲的。那什么叫纳税人承担？那
我们这些人、
意思，可是这个意思是他真的会赔偿吗？他真的会包下来那些钱吗？就如果我们公司他真的是要提那几亿块钱的话，美国政府会包吗？
他目前的说法就是不会让家承受这些损失，
这感觉没有说他会包的意思啊。
反正就看他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
不过有散户是那种损失惨重的，
对
对，像你不是跟我说是有一家
Lyft 的高管，
Lyft 的高管，对，就在那边存了几千万，是不是
上千万，不知道多少钱
哦。
对，
突然一夜没的话，我大概我就
一夜白发吧，我觉得
我会暴毙，
一夜白头，真的很可怕。希望接下来的影响不要太大，各方面的损失不要太多。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讲关于我的工作。其实我们在做 podcast 的非常非常早期，大概前几集吧，就聊到我的工作。
对，
然后最近呢，有听众就是听了你之前分享的一些，就是有关于工程师啊、码农的一些心路历程，跟你们工作的内容之后呢，就有人好奇，哎，那我做我这方面 sales and marketing 的经验是什么？然后有一位叫 Kelly 的听众，他说就蛮好奇的，因为他听到我有一集说我是 introvert， 就是
内向
的人。introvert 跟 extrovert 嘛，我觉得我们两个都算是 introvert，
对，
就是 上一次讲过最简单明了的区分方法，你是外向还内向的人，就是你是怎么充电自己的。就是一整天累了的半死下来呢，回到家你是喜欢再跟朋友聚一聚啊 happy happy 啊，还是你喜欢一个人追个剧啊，泡个澡啊，就是喜欢一个人独处，怎么样来充电呢？如果是喜欢一个人的话，就是算 introvert 内向。
对，以这个标准来看，你是超级无敌大内向。
对，我跟你讲，我每一次下飞机出差回来，你要不要形容一下我进门的样子？
就包包一摊，然后跟我们说个嗨，然后就跑去。
没有那么夸张啦，我就会你们三个，我就轮流亲亲抱抱，就是 一通之后呢，我就想要一个人静一下，然后就是看个剧啊，上个网啊什么的。
我还以为你在整理行李耶。
没什么好整理的啊，从同一个行李箱带来带去的。
对，所以那你真的很内向。
就以这个定义来讲的话，就是很 introvert 的一个人。
对，我个人觉得我还蛮内向的，但是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跟朋友 party 或者是串门子啊。
但是不能常常吧？你会以这个来
充电自己吗？常常，其实我 OK， 我可以常常。
不是，比如说你今天累了一整天的工作，累了一整天，到晚上你还想要跟朋友聚一聚吗？
看是多好的朋友，如果是那种妈吉那种的，对不对？我会，我可以跑到那种好朋友家，然后摊在那边，然后就我们讲讲话，或者是
一个人一对一或一对二的闺蜜，我也可以啊。但是我们说的是那种跟三五好友，就是一群人出去 party，
对，甚至去 pub 啊 disco 那种。
对，
是不是？
我可能就没办法
呀，那种我不行。
所以今天要是换你来访问我的意思吗？
对，好，那我今天先来，我就照着这个来问好了。你的工作形容一下，到底你在干嘛？就很多时候看你一个会接一个会的开。
如果我在家的话，没有出差的话，是一个会接一个会，一个接会，一个接会。我在干嘛呢？就是我整个大领域呢，就是像 Kelly 讲的，我就是在 sales 里面 ，sales and marketing 里面。那你也不能说我单纯的是销售或业务 ，sales 中文是销售业务的意思吗？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是那一种直接面对面跟客户要签单的那一种，比如说你要买我产品，然后我直接卖给你的那一种。我是在公司里面去管理我们的，怎么讲，有点像代理商或者是销售商或者是
渠道商
、让他们去卖我们的产品，但这也是销售的一种，因为他们等于就是我的客户。
所以你不用真的去推销一个产品。
需要，我要推销给他们，
推销给你们公司合作的那些经销商，
对，
那些channels， 然后他们再来帮你卖。
对，所以我面对的就是那些经销商跟一些战略的合作伙伴。
那所以你的工作需要进公司吗？
大部分时候不用。
所以导致公司都没有你的工位就对了。
没有啊，没有我的一席之地，没有一个桌子嘛。对啊，因为我们就是 remote 嘛。
对，多少人会羡慕这个。
为什么不需要进公司吗？
我们难免有的时候还要进去一两天呢。
我们就是完全 remote 在家工作，然后要出差。
学历上有没有什么要求？是像我们码农可能就是大学毕业或者是 master 最好。
一般也是大学毕业。
那需要研究生吗？
不需要。
OK， 那会需要好的大学吗？还是说其实你们也不太看重？
我只能说相较于码农跟工程师来讲没那么重要。我们 sales and marketing 呢，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死薪水，就是我们通常我们的薪水是就是分一半一半，一半就是固定的薪水，就是底薪啦，对，然后另外一半就是靠你的业绩来算。
所以呢，基本上会说话的 right， 就比较沟通能力比较好，或者是喜欢搞人际关系的会比较适合你这个工作，对不对？
怎么讲适合，就是你不会觉得那么困难。像我一开始从大学美国大学出来，我一开始第一份工作不是做这个 sales and marketing， 不是做销售业务方面的，我是做比较算是分析员方面的，就是数据分析之类的，
对，
就是躲在电脑后面不怎么跟人讲话的那一种。然后有一次呢，我遇到了算是我的贵人吗，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然后她是一个女生，一个白人的女生，然后我们就会经常聊天啊，就讲哦，她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她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讲说，哎 Annie，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个渠道销售？
对，我记得。
你记得吧？然后我忘了，
当时我们还在讨论你到底要不要换 然后你就想说，哎，我都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也不太清楚那个是干什么的，然后怎么样去卖，对不
对？
对，
而且我突然我的薪资结构要换了，我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不太安全，不 secure 的感觉。
对，
就以前拿死薪水拿惯了嘛，你现在就是变成一半死薪水一半业绩，当然这个是有好处的，就 upside 的，就是如果你业绩很好的话，你可以赚很多钱，就是看你个人的能力啦。然后我记得我一开始呢，就是先尝试那种 hybrid 的那种感觉，就是先试一点点。
哦，你这个可以调的，我记得。对，
可以调的，我就可以先试一点点，然后慢慢到现在就变成完全的渠道销售。
所以你们现在作为你们组里面的可能是唯一的亚洲女性，对不对？
不是我们组，是我放眼，我们公司甚至我们行业里面这么多年遇到所有的人，我可以说我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存在。
真的假的？那边都没有一个华人吗？还是没有华人女性？
有华人也有华人女性，但几乎都是 ABC， 就是在这边生的，就是她是 native speaker、
嗯、
对，就是母语就是英文。像我这种半路出家，就是来美国念大学，然后后来才一开始还不是做销售，就是做分析，然后最后突然才转销售，这个是少之又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你才是稀有动物啊，你才应该更吃香，不是吗？
嗯，看你怎么看，因为我们这个领域绝大部分就是白人，然后白人男生，再来是白人女生，然后再是其他族裔的一些就是 native speaker 的一些男生然后女生这样子。怎么讲呢，我这个就要讲到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一开始看我自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就是想说天哪，我是一个超级 weird 的一个存在，就是我感觉没办法融入他们，然后我的英文当然不可能像本地人说的这么好，对不对？然后一开始然后我又觉得、很奇怪，我又不是这天生的销售，我只是转行了，然后又在学，然后不知道人与人怎么相处，那时候我就非常的没有自信。
嗯，但是我看你现在是风生水起，对不对？
也没有，我现在就是
每次打上电话就嗨。
你又觉得我是两种
两面派，我有的时候听了都想吐。
这怎么说？
就是完全两面派，就是跟我在那边就讲的很、就是家常的那种话、然后到了那边马上花枝招展的一样跟人家讲话，就是。就是、
怎么说呢，
就突然你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emotion 就上来了，就一定要表现得很开心、很 upbeat 的那种的心情、对。
是只有我吗？还是大家工作就是会换一张？
不会啊，我跟我老板也没这样子啊。
哦，你是太做自己了。
对，最多就是 professional。
你太做自己了。
嗯、
你私底下跟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对。
就我看你开会，就是感觉就是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啊，你懂吗？
嗯。
对，像我们工程师，我真的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嗯。
但是我看到你们销售，就是你们真的要 try to build a good relation 这种的，对不对？
对，我不知道只有我还是很多人工作就是会完全转换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私底下跟我工作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两个不同的人。我私底下就是我是 introvert， 然后是一个内向比较内向的人，然后可能只会跟比较熟的人比较开朗，但是我工作的时候 for some reason 我就可以马上就好像掏出我的 superpower 一样，就是马上就整个就是可以有个被附身的感觉。
真的，我每次听你我超佩服。我真的打从心底里面佩服你。你记不记得你刚做那个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跟你讲说我一直在 question 你、对不对？我说你这个工作以后好找工作吗？
嗯，
就是你没有任何 hard skill，
对，
对吧？你除了 Excel PowerPoint 以外，人家比如说有的那种 data 什么那个 analyst、还会用 Python， 还会用什么 R 啊什么那些去做一些数据分析、你们这个是完全都不做的。那我想说万一你有一天失业你是怎样，就是靠一张嘴去弄嘛。结果哎，看你做了这么久以后我发现哦，你的这个
就是靠一张嘴，
真的就是靠一张嘴吃遍天下。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真的。就而且我很佩服你的那个什么统筹能力，感觉你们好多东西哦、是不是？
我有时候 multitasking 到我自己都快要疯掉了。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能力就是你要非常会有效率的同时间做很多事情。
而且要记很多人名、对不对？
记非常多的人名。
对，就光这一点我就死了。
真的，而且你要记住你在什么时候遇到过他，然后长什么样子，他是谁，什么职位，是叫什么名字。
哦，
对，然后你可能还要记得你上一次跟他聊天聊了什么东西。 然后这一次再follow up 一下。
这种应该就是要女生来做哎。我觉得男生，人家不是说男生就很难一心多用吗？而且就很难就是 juggle 很多东西同时。
可是这几年女生的 sales 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还是男生为主。我可以说70%以上还是白人男生。
所以你认为在你这个职位是谁比较有优势？是男生比较有优势吗？还是女生？
哦，男女我觉得无所谓，只要你
那是哪个人种会更有优势，
无所谓，
都无所谓吗？哦，所以就是亚洲女性完全 OK， 不会有任何的劣势。
这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想啦。像我一开始没有自信的时候，慢慢慢慢变成现在，我就把它原本这个劣势想成一种优势。就是我常常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想说天哪我到底在哪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哪，我跟这个环境跟我所有的人完全格格不入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说 I should be proud of myself， 就是我应该为我自己感到骄傲，我这么的不一样，我这么从不是母语出生，英文母语出生的一个华人的女生，就是我觉得 我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我应该觉得自己很 special。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就是其他人，我会更 notice you。
是吗？
对，因为其他人感觉哦都一样嘛，然后你是很 unique 的，对不对？就会很特别啊。
嗯，
那你记一点马上就有了，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常常就会为自己打气，就觉得我的不一样其实是一个优势，就是我应该要为自己感到骄傲。
没错，
这其实是我非常非常，我都工作十几二十年，我到最近才慢慢慢慢有这个自信的呀。
嗯，那你工作上有遇到什么难处吗？或者瓶颈吗？你觉得
难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不是在这边生的，你不是在这边土生土长在这边长大的，很多一些美国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礼遇，或者是他们 share 共同的一些早期的回忆，你就是没有。
所以就是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沟通聊天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障碍，没有办法。别人在那边讲一些哦，他们那个小时候什么谁谁谁啊，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哎，他们打那个橄榄球又怎么样怎么样，哪个明星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好像听过，又好像没有办法融进去，你就只能在旁边干笑，你知道吗？就很尴尬，就常常会有那些尴尬的一些 moment。
不然你可以让人家教你，我知道很多人他愿意教别人。
对，
你就是只要你有一个愿意学的一个意愿，
嗯，
那我相信
哦，你讲到点上了，这也是我最近才慢慢不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华人吧，还是我自己，就是会很怕显露出自己不会的东西，或是不知道，就别人在讲什么，他说哦，什么我们小时候听那个谁谁谁的歌。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谁啊，然后以前我就在旁边傻笑的，就跟着笑这样子。现在我就说他是谁，就是，
对，这个才是很好的 icebreaker， 人家就会说哈，他你都不知道，来来来来，你一定要听他这几首歌。
我现在常常，我现在真的常常就会说哦，我在台湾长大的，什么时候我几岁的时候来美国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哎，他是谁啊，哦，那个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哎，哦，什么什么的，我现在常常就会提到这个，以前
我
完全不会，
我觉得这样才有话夹子。
对，我现在就比较不害怕去承认或直接说出来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或是就直接问这样，他们会觉得哦哦 OK， 他们就会直接跟你讲。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你这个工作呢？比如说像我们理工科，应该不会去做你们的工作，对不对？那非理工科呢？比如说我是个什么，历史 major 或者是美术 major 的，可以去试试看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我们这个行业什么人都有，有理工科转销售业务的啊， marketing sales 的也有啊，他们就会很吃香，因为他们有一些 technical 的一些知识，就是讲一些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就会更游刃有余，我很羡慕那种人。对，然后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文章，他说其实内向的人更适合做销售
啊。
嗯，
那你说吧。
因为传统你就觉得哇，他是跑业务的，跑销售的，跑做 marketing 市场行销的，应该要非常会讲话呀，然后非常那种舌灿莲花呀，八面玲珑，很像很会沟通，很会讲话，对不对？
嗯哼，
对，那可能是以前 现在可能也是真的，就是沟通技巧是很重要，但是为什么内向的人很适合做销售的一点，就是他通常很会换位思考，或是比较更有洞察力，或更有同理心。我觉得这一点我感觉是蛮有这一项的优势的，就是我不是那种放到人堆里面就是开始从头讲到尾，就是我有同事是那样子，就开会的时候从第一分钟讲到最后一分钟，他就一直在讲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讲，就停不下来的。可是我是那一种就是会听，我觉得聆听很重要。
嗯，
他也不是故意的吧，他可能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要会聆听，然后会统筹会整理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对，然后会换位思考，就想你别人到底要什么，他今天跟你开这个会他干嘛花30分钟在这边跟你讲话，他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 What's in it for me、
嗯、
就是这里面到底对我来讲有什么东西。
对，你们销售不是有一个就是说你不要讲我的产品如何如何好，对不
对,
对，要是说你买了我的产品怎么样 benefit 你，你可以得到什么
又怎么样 so what，
对,
对不对，就是常常一个 so what、
嗯、
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能力，就是要迅速快速的找到我们之间共赢的一种方法跟共赢的点，就是你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得到什么，然后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做事，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跟对方讲话呢，为什么要一起来，就是我们两个互相能得到什么。
嗯，
对，
就听起来果然是做了有一阵子才会悟出来这些道理、
就是、像以前可能就是像你刚才讲到讨好这个字嘛，我觉得现在就不是这样子了。
是哦，
像我现在没有在讨好客户啊，我们现在都是非常战略性的，就跟他讨论我们之间做生意或是合作会有什么双方共赢的一些利益等等等等。做这行做久了，就是后来那个 strategic thinking 就非常重要了，就是战略性的思考。所以呢回到最开始 Kelly 的问题，就是要怎么在一堆白人里面去 mingle 呢，就是怎么去生存下来。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不要害怕突出你的特点，常常你会觉得是自己劣势的地方它反而是你的优势。对，你觉得它是自己劣势的地方它就是你的特殊的地方，你就可以去运用它。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egue to 下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 Lisa 的，她就来问我们说学习英文的时候口音重不重要，比如说在美国的职场或生活上，一般遇到非英文就是母语的国家的人来讲，我们这边的沟通的容忍度高吗？我只能说非常的高。
对，我们也是
容忍度非常的高，就是他不 care 你有什么口音。
对，但是前提你口音不要真的太重，
不要太重。
对、
就是、
你重到我们完全就是可能你讲话讲每一次都要讲两遍，那真的没有人受得了。
如果你是可以正常沟通的，你可以表达意思的，只是有口音的话这根本就无关紧要。
嗯，
对，尤其是在矽谷啦，就是因为我这边什么人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
对，有的时候反倒听没口音的我会觉得哎有点怪
没有那么夸张吗？哎，可是有人这样讲过我耶。
讲你什么？
就是他看到我的脸啊，看到我这个人，然后他知道我不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嘛，他就会说哎你怎么会就听起来没什么口音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就对你来讲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能就预先判断你是有口音，他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对，哎，可是我真的觉得你作为大学以后才来的人来讲，你真的口音算是很小的，你几乎没有口音的。
这个事情是最近的事还是一开始的事？
没有，最近几年吧。
所以该不会就是我这个工作带来的
好处吧？应该是。对，因为一开始我记得你刚来头几年的时候、
就是、
我经常纠正你很多的发音。
对，
你很多就经典的典型
的
台湾的那个发音，
比如说 beach 跟
嗯哼，
对
对，或者是 man 跟 main， 对
plan 跟 plan，、
uh-huh、
对之类的，就是那种小的音，对不对？
对，
就因为我们在台湾学英文的时候，比较不会去很用力的纠正你这种小的这种什么长音、短音、蝴蝶音啊这种。
对，但你现在几乎就是，如果我不使劲听的话，
使劲听，
yeah、
你会觉得在跟白人讲话。
那倒也没有。
好啦，所以回答 Lisa 的问题就是。口音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敢表达，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嗯，
诶，那我们今天就来就是回答一下累积的一些听众的问题好不好？好，下一个留言呢是来自于 Eddie 的，他也是生活在矽谷这边，已经在矽谷生活6年了，从台湾来， 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最近矽谷的物价真的是很可怕，可怕到什么地步呢？怎么说，就我们两个小男生嘛，一家四口如果出去的话，就是一张100块就很容易就不见，
嗯，
因为加小加税加小费，如果出去吃饭的话，
没错，而且还、嗯、你还吃不到多好，
对，也吃不到多饱。然后他说他常常就会开车听我们的 podcast， 觉得我们声音听起来很舒服，然后感觉就是生活中跟我们的经验都很像啊。然后他想请问我们有没有什么 hiking 的私人景点。
嘿，我们真的是不算是经常去 hiking 的人，
可是我是很想要很喜欢 hiking 的人，只要天气好我就会想要出去走一走那种、嗯、这种小山丘上面走一走的人啊。对，
反正私人景点也其实
不算很私人了、嗯、
对，不算很私人，
大家都知道的，
比如说有一个 Rancho San Antonio County Park， 就在 Los Altos 的后山那边吧，
嗯，
那边有一个 farm， 就是你如果走可能一个麦吧，半麦，
嗯，
大概就会碰到一个有鹿啊什么那些的
小动物的地方，
对，小动物的地方、
嗯、那边还不错。
然后有一次我们 hike 了那个 Sanborn Park， 是一个 state park，
哦，那边很不错，我们去那边露营了，
对
对，过夜也不会很冷哦，那边很不错，
嗯哼，
Sanborn，
然后
在 Saratoga 附近，
对，然后还有很久之前、
嗯、
当我在住 Palo Alto 的时候，他、
嗯、
Palo Alto 后山有一个是 Palo Alto Hills 还是什么，那个有一个公园，
哦，有驴的那个是不是，
哦，
驴子、
那
个、
你说那个那个不是 hike， 那个正好那个驴子是在我的小学跟高中之间有那么一条小路，但那个边好像有两个还是三头驴，
它是那个 Shrek 的原型，
对， Shrek 的原型， Shrek 是不是 Shrek， Shrek 里面那个驴的原型、
oh, 那个 Donkey，
对，
对，不是那个 Shrek， 史瑞克，不是史瑞克的原型，
但是听说好像前几年死
好像去世了一只、
嗯、
哇，他那边还有几只啦，对，大家查那个史瑞克驴子原型就会查到那个小小 farm，
对，然后 Palo Alto 后山好像就是 Palo Alto， 就是我之前会自己去 hike 的地方，然后你如果顺着那条路，那个基本上就是 San Antonio， 你一直往海边开，一直穿过那个红木森林，你就会穿过 Portola Valley， 那个也是我以前我大概高中的时候跟大学的时候我还蛮喜欢去的，那边就是很多红木森林，然后我就喜欢一个人去，然后把车趴，然后一个人
走一下，对，这边很多红木森林的，大家可以查一下 Redwood 的一些 hiking 的地方、
嗯、
也可以查到很多，
对，然后你好处是你一直开开开开，你就会开到海边，然后你顺着一号就可以走到 Half Moon Bay、
嗯、OK， 好，谢谢 Eddie 的留言，说不定哪一天就 hiking 的时候遇到你们也说不定、
嗯、
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叫 YT，他说想要借着你去英国出差的经验，上个礼拜嘛，就想要问我们身边有没有移民到英国，然后跟美国比较起来怎么样，物价呀、房价呀、医疗等等。
但英国也要看不同城市啊，像我去的那个 Cardiff，
肯定没有伦敦贵啊。
对，他的那个开销大概就是这边的可能一半吧。
我们好像没有朋友移民英国的，这个可以问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住在英国或是曾经移民过英国的话，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再在节目上分享好不好。然后接下来是后山妈妈，之前有留过言对不对，然后她说很喜欢我们上一次讲就是湾区私立公立学校的一些区别，然后希望还可以继续分享以后学校的课程内容或小孩子在学校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等等，好，以后我们可以再继续分享， OK， 谢谢你的留言。然后呢是 Zach， 他说问了我们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冒犯我们的问题， which 我觉得没有被冒犯到，所以你不用担心好吗。他说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是觉得好像在矽谷双薪的家庭，好像感觉是经济上比较富裕的家庭，可是看到我们分享的 podcast 啊或者是 Facebook 的 po 文，感觉都非常的接地气，就是关心的问题也是那种生活中食衣住行的东西，是不是其实超高所得的地区也会面临超高的房价和物价跟更高的教育成本。他说最近呢，因为这几年掀起了在 YouTube 上面很多人会分享工作跟
薪
水，对，导致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在矽谷的工程师感觉都赚非常的多，很多人都会陷入一股焦虑，或者觉得天哪，怎么自己好像差很多的那种感觉。好，首先来讲我们是双薪的家庭没有错，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 Zach 已经是回答到他自己的问题了，因为在矽谷生活，你觉得面临这边生活的物价、房价、教育成本等等等等，
对，
就这边要支出的地方非常的多，非常的贵，
没错，而且永远不要忘记美国的税课的有多严、多重，
对，所以呢，想要奉劝大家看那些 YouTuber 或者是分享薪水的一些资讯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那个数字，你看到数字呢，通常只是税前的数字，然后扣掉税之后再扣掉生活成本等等等等，其实
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对，
对吧，这个
不知道一般人会觉得说好像来矽谷工作就从此就平步青云呢，这种想法不能适用于任何一个地方吧。我知道以前啦，比如说我们家老一辈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哇，你去美国啦，去美国好像就很爽啦，就住得很好啊，过得很好啊，什么什么的，可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大家不要抱有这种想法，真的不是谁做了什么事情或去了哪里就一定是怎么样子，每一个人都有他方方面面，他自己的生活状况，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
对，
他可能 share 给你的只是他想 share 的那一部分，
嗯，对不对，这一波裁员这么凶，很多人也被裁了、嗯、所以说没保障就是你的钱可以马上就这个财路就马上断了，
就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不过谢谢 Zach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借着来也不算澄清吧，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状况，只能说住在这边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花销实在太高太大了，不过花销花在什么地方都是要看个人啦，你自己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跟生活品质，这每个人又很不一样，对不对，事事无绝对，只能这样讲， OK， 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哦，大家可以在节目介绍里面找到可以留言的连接的地方，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最后呢要来一个温馨小提醒，
提醒什么，
就是大家是不是觉得 COVID 这个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诶，我真的好像有这个感觉、
嗯、是不是觉得好像已经过了，对，
嗯，我这回去英国全程没有戴口罩，
在飞机上也没有，
也没有，
哇，
因为大家都没戴啊，都没戴，我总不会一个人就在那边很突兀的戴着吧，对不对，
嗯，
对，所以我就没戴，但是我心里面有默默的就是
小害怕，
对，小害怕，我想说拜托不要就是身边有人中，我身边真的有人在咳嗽打喷嚏，
嗯，
当时我真的就是哎。怎么办，该来的就来吧，反正我当时庆幸哦，说好在我打了疫苗了，
对，
我想说哎，多少能保护一些嘛，
对
不对，
你现在是不是很庆幸就是真的有打这个疫苗，而且我们打的是 updated 的疫苗，就更新版的疫苗、
嗯、没错，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2022年就去年九月份之前打的疫苗的话呢，就最近呢就是要考虑去打一下更新版的 COVID 的疫苗，
对，
嗯，
没错，尤其是你看再过3个月就要放暑假了，
嗯，
像我们再过3个月我们就要去旅游啦、
嗯、
对不对、
嗯、
那相信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暑期安排，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在暑假之前赶紧把这个疫苗给打好，
打到它有最新保护力的那一版的疫苗，你感觉它离我们很远了，好像都已经过去了，但其实它还在一直不断的变化当中，
没错，
嗯，
好消息是以前不是只有 Moderna 跟 Pfizer 吗、
嗯、
现在又出了第三种疫苗，就是叫 Novavax、
okay?
这个 Novavax 它不同于之前两种是 mRNA 的一个技术、
嗯、
然后那个技术很多 有一些人就会说质疑说哎，你这个很新的技术啊，到底可不可靠啊、
嗯、
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有这种 concern 的人，你可以去考虑打 Novavax， 它是用于就是之前那个蛋白的技术，所以它是跟你的 flu vaccine 一样，就是很安全，相较更安全一些，
你讲到 flu shot，我觉得你大家可以把这个考虑成为每年要打一下更新的这个 flu shot、
嗯、
对，如果你本身就有打这个 flu shot 的习惯的话，其实 COVID 它就是其中一种，
对，像日本呢、啊，我今天才看新闻，他就说他们已经把那个 COVID 的等级降到 flu 的等级了，
嗯，
然后就说大家也不用再戴口罩，就是我戴口罩是你自己选择戴或者不戴，他们已经不再强制你戴了，
他们可能都觉得大家可能大部分人都打过疫苗了，
嗯，
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讲了，你还是要知道虽然你有打过疫苗，但是你要 make sure 你是有打到最新的最更新的疫苗，
反正我知道我们肯定会去打，因为 比如说像到时候如果我们去旅游，
嗯，
我最害怕的就是哦，到了那边生病了，然后一生病可能半个礼拜、嗯、一个礼拜你就要被隔离或者是躺在 hotel， 那你就浪费你的这个行程了，对不对？
对，
所以对，我们应该会去打，没错。然后这些疫苗是六个月以上的小孩就可以打了，
对，
所以基本上 cover everyone。 对，那打了疫苗好处是什么呢？
防止重症。
对，防止重症、嗯、所以就像我们说的，出去玩最害怕就是重症，
重症，
对不对？
还有他得的时间跟他之后复原的时间。因为我有认识的人，他虽然他已经阴性了，但是他的症状还一直都在。
没错， long covid， 对不对？
对对对。
诶，你之前不是认识一个人、
嗯、
他在台湾得了，然后他好像有什么症状，
断片的状况，
就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哪了，是吧？
就感觉就是喝酒隔天断片，就是你不记得刚才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
嗯哼。
但他这个断片只有几秒钟，就比如说你在做事情做一做，突然有几秒钟就突然就感觉有那个外星人拿你的笔这样闪了你一下，你的那个记忆就被消除了。
我在哪？我是谁？
对对对对。然后几秒钟之后，你就突然哎，刚才我在干嘛？我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有那么几秒就断片了。而且他开车的时候也会断片。
哦，这个很危险耶。
对，开车开一开，他还是可以开车的，他眼睛手都还有在动作，可是他的脑子有那么几秒钟突然就消失了一下子，然后几秒钟回来就哎 OK， 我现在在开车，好， 我现在我要去哪里，好可怕哦。但其实这样都是因人而异啦，但是从数据上来讲，打疫苗就还是可以提供你最大的保护力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考虑去打一下这个更新版的疫苗好吗？哪里可以找到这个资讯呢？就是在 vaccines.gov vaccines.gov 这个政府的网站呢，就可以找到更新版疫苗的资讯跟施打的地方了。好咯，那我们这个礼拜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一个礼拜，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个酒怎么老是偷不走，还有十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抽到福利社，怎么停留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刻。